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运动领袖罗冠聪星期五在人权基金会举办的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呼吁全球抵制中国应用程式和产品，因为中国政府是利用这些经济收入摧毁世界各地的自由。一年一度的奥斯陆自由论坛9月24号到25号在挪威举行，邀请世界上最有创新精神的人权捍卫者和倡导者讲述他们的故事。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活动全部在网上进行。罗冠聪在演讲视频当中回顾了自己在香港组织学生运动、参政和最终被迫流亡的经历，他呼吁大家关注和广泛传播香港的局势。他说，请分享你所看到的所有关于香港的新闻，无论在推特上、在面书上、在照片墙上，请帮助他们放大他们的声音。他号召大家抵制中国应用程式，包括微信、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 Zoom 等，称这些的应用对公众进行监视，并且将威权主义带到其他国家。他说，他们愚弄你们去使用他们的应用程序，购买他们的产品，为他们提供财政经费去摧毁世界各地的自由。他呼吁大家敦促民主政府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扩张。他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再次回到他所热爱的香港。美国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星期五对中国空军最近公布的一段看来是对该基地发起模拟袭击的视频作出回应，说这个是中国的宣传，目的是进行胁迫和对抗。这位指挥官说，美国在关岛附近进行的军事演习照常进行。位于太平洋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斯洛恩准将星期五就美军正在关岛附近举行英勇之盾的军事演习和媒体进行的电话会议上对中国空军最近公布的一段看来是对关岛进行模拟轰炸的视频作出回应。他说，这个是宣传的视频，虽然他们一直关心保护该岛和他们的人民，但是这个视频本身纯粹是宣传，目的在于胁迫和对抗他们。这项视频显示一架可携带核弹头的 H6 轰炸机从基地起飞，飞越荒漠之后向目标发射飞弹。视频中显示的基地卫星图片和安德森基地相似，但没有直接提到该基地的名字。斯洛恩准将说，视频发布的时间说明他们知道美军演习的时机。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星期五宣布他和夫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州长拉尔夫·诺瑟姆说，他们星期三接到通知，一名在他们官邸工作的雇员出现了症状，随后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州长夫妇于是亦都接受了病毒检测。州长夫人帕米拉目前有轻度的症状，州长本人仍然没有症状。两个人正在进行10日的隔离，州长在此期间继续工作。工作人员正在对州长官邸进行消毒，州长夫妇正配合州卫生官员进行接触者的追踪，以确保他们可能接触过的任何人都知道他们两人的阳性的检测结果。洛瑟姆州长说，民众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对此严肃对待。今年三月被白人警察在一次失败的缉毒搜捕行动当中射杀的黑人急救医务人员布伦拿泰勒的律师星期五说，大陪审团决定不对涉事警察提起他杀的指控，这个是美国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的例证。律师本杰明·克朗普星期五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似乎有两套司法制度，一套对美国黑人，一套对美国白人，这个凸显他们一直在说的事情。泰勒的母亲塔米卡·帕尔默亦都谴责大陪审团的决定，他在声明当中说，这个决定让他再次相信为什么他对司法体制没有信心，警察和法律不是为保护他们黑肤色和中肤色女性而设定。帕尔默说，他知道肯塔基州的州司法部长戴维·卡梅伦永远都不会尽职，而且整个系统都辜负了布伦纳。泰勒家人和律师再次呼吁司法部长卡梅伦公布大陪审团审议程序的记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说，卡梅伦进行了司法公正所要求的彻底和客观的调查。他说，路易维尔发生的抗议活动更加证明美国城市今年经常出现的无法律状态、骚乱和暴力。 在路易斯维尔的抗议期间有两名警察遭到枪击。特朗普律师星期五较早时候发推文说，他希望对泰勒之死所进行的联邦调查能够对涉事警察是提出指控。他说他们希望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能够让布伦娜和家人最终获得公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第75届联大会议当中，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为新冠疫情负责之外，中国在人权、南中国海、台湾甚至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都分别遭到不同国家的抵制。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表示，中国必须为向世界释放新冠病毒负责。特朗普还抨击了中国在环境问题上面的纪录，他指责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人类环境为代价的。特朗普并没有在人权问题上面直接批评北京，但是他说联合国要想有效就必须关注世界上的真正问题，譬如恐怖主义、压迫妇女、强迫劳动、反毒、贩卖人口、同性交易、宗教迫害以及对宗教少数派的种族清洗。除了特朗普总统指出的问题之外，中国在人权、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面的立场和做法遭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批评和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月22号在联大会议上面发言的时候，要求派出国际调查团前往新疆展开调查，这次是法国总统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面针对中国维吾尔人权问题发言。评论认为，这些意味着欧洲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清晰和不甘示弱。马克龙说，基本人权是普世的，并不单只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不能够一提到人权就拿出干涉内部事务的理由来到对抗。他说尊重人权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他早已经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各个成员国自由地签署了这个宪章，并且承诺尊重人权。马克龙在这里指的是北京当局一贯的态度，每当西方领袖或者西方团体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方总是以不能干涉内部事务予以拒绝。马克龙说，这就是法国提出派出一个国际代表团前往新疆，实地了解当地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生存处境的理由。马克龙目前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和他在2019年访华时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自然不同。2019年马克龙访华，马克龙并没有公开提及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的压迫。马克龙的态度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的做法越来越反感的体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9月23号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视频会议上面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顶回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的做法。他说因为战狼外交，因为新冠疫情，你知道大家被惹火了，他就想这些就是受够了的感觉，是该做一些事的时候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面，人权理事会主席无视中国代表敲着指反对，被非营利组织联合国观察组织的执行长努尔继续就中国政府强制关押新疆维吾尔人发言。2018年3月和2020年6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包括中国人权标准的决议，虽然决议两次得到了人权理事会的通过，但是吴玉婷认为两次投反对票的国家数目的对比显示，中国的人权标准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警觉。2018年3月只有美国一国反对中国提出的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但是2020年6月有16个国家反对这一项的决议。2020年6月50位联合国人权问题独立专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确定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者联合国特使。9月10号本届联大会议之前没多久，超过300个人权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谢莱以及联合国成员国发表公开信，呼吁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进行国际调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同一日的联大会议的视频讲话之中强调，海牙仲裁法庭的裁定已经成为 國際法的一部分，那裡並沒有討價劃價的餘地，任何政府更替都不能夠弱化或者出賣這個裁決。就第二特這番的表述令人感到意外。2016年菲律賓將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訴諸海牙法庭，並且最終獲勝，但杜特爾特上台之後將這個裁定作置之高閣，不再過問。他選擇了一條親北京的外交路線，杜特爾特主張淡化和中國的領土的爭議，強調擴展中非合作。觀察家認為杜特爾特在聯大講話之中重提2016年的仲裁結果，就是為了緩解來自國內的壓力，但是這些可能亦都跟國際社會對海牙仲裁展示的越來越多的支持有關。杜特爾特在演講之中對國際支持亦都表示感謝。9月16日德國、法國和英國在致聯合國的召會之中表示，在南中國海的歷史性主張不符合國際法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在這個之前，美國7月13日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聲索完全不合法。7月23日，澳大利亞向聯合國提交的聲明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反對任何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抵觸的中國主權的主張，特別是不遵守公約對基線海事區域以及特徵分類規定的海洋主張。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公開呼籲各界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自從1993年第48屆聯大至2008年台灣的邦交國延續14年在聯合國提出給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提案，不過都失敗了。目前至少有三個國家的主要官員表示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事務或者重返聯合國。台灣的友邦史亞蒂尼的總理戴安伯在聯合國成立75週年紀念高階會議上面發言的時候表示，聯合國不應當遺漏任何人，因此史亞蒂尼政府敦促聯合國應對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敞開大門。戴安伯強調，台灣在聯合國各項發展中已經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將台灣納入聯合國大家庭是實現聯合國不遺漏任何人這個承諾的關鍵的一步。相關過程不單止有助提升聯合國的正當性，亦都令到聯合國的各項努力更具公信力。除了史亞蒂尼之外，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高官亦都先後表態支持台灣。就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第二日，就是9月16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和台灣駐紐約辦事處處長李光章高調進午餐。克拉夫特當日對媒體確認他和台灣辦事處長李光章午餐，並且說這場餐會是歷史性的會面，美國正是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克拉夫特說他一直想做總統覺得對的事，他認為總統一直在努力強化和台灣的雙邊關係，所以他想代表政府繼續保持這種的關係。克拉夫特強調，台灣正是被北京邊緣化，台灣有近2300萬人的聲音想被聽見，這些真是很遺憾，台灣應該好像其他所有人一樣能夠參與聯合國事務。如果美國不挺身而出對抗中國，那麼在台灣問題上面誰要去做呢？而且不單止是台灣，還有香港和其他的國家呢？美聯社引述克拉夫特的話說，他和李光章討論如何更好地幫助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不同的方法。今年5月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團發表推文，表達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支持。該則推特寫著說，阻留台灣涉足聯合國不單止是對驕傲的台灣人民，亦都是對聯合國原則的一種冒犯。澳大利亞駐台代表高歌瑞9月22日說，歡迎台灣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發展全民健康覆蓋成果的持續貢獻，台灣能夠幫助提升全球衛生安全。澳洲亦都同印太以及其他夥伴合作支持永續發展倡議。高歌瑞在推文之中說，台灣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面表現出色，澳洲亦都盡其所能同印太以及其他夥伴合作來到支持全面性暨永續的發展的倡議，以幫助經濟體和社群來到建立韌性並且促進發展。高歌瑞亦都特別在文章的末端打上台灣能幫忙的字樣。6個反對人類命運共同體 被寫入了今年的聯大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按照中國官方媒體的講法，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世界未來的方向提供的願景和中國方案。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首次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後來這個理念幾次被寫入了聯合國的決議。但是今年6月底，在75屆聯大會議之前，印度、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六個國家提出反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的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國共產黨的語言。本來聯大決議草案之中納入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個短語，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世的共同未來。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最新的并购案出现了买卖双方对最终持股安排的各说各话。美方买家甲骨文说， TikTok 母公司直接跳动未来将不会持有新公司 TikTok Global 的股权，但是直接跳动就坚称该公司仍将掌握 TikTok Global 这间子公司高达八成的持股。有关这些罗生门的讲法，观察人士怎么看呢？下面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对此一罗生门，观察人士说，这个是商业并购中你来我往的谈判策略，应属正常，亦都可能是针对股权收购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不同算法或者解读。但不管如何，他们说此交易案的主导者特朗普政府看来并没有让步，仍坚守不卖断就退出的立场。这个才是观察重点，因为只有卖断才能够确保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只不过现在这一桩交易案因牵涉到美中两国复杂的政治角力，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说，最终可能要以台面上没有卖断的实质卖断安排才能够收场。综合《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以及各方透露出来的讯息，目前美国政府审查中的 TikTok 并购案大致细节为，TikTok 将在美国德州组建新公司 TikTok Global， 预计雇员25,000人，以管理美国业务和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并开拓国际市场。届时美商公司甲骨文和沃尔玛将注资，分别占股 12.5% 和 7.5%， 剩余的 80% 股权则由字节跳动持有。由於包括大西洋大眾公司和紅杉資本等在內的美資原本就持有約四成字節跳動公司的股權，因此交叉持股盤點下來，美國股東最終對 TikTok Global 的實質持股應達 53%， 高於字節跳動約 47% 的持股。 TikTok Global 還計劃在成立一年後在美股上市，屆時原始股東的持股將進一步稀釋。至於這個是否代表美方股東未來會透過公開市場的收購來讓字節跳動的持股進一步降至三成，甚至如甲骨文執行副總裁肯格魯克所言，字節跳動最終零持股則仍未可知。字節跳動9月24日星期四指出，该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向北京市商务部提交了许可申请，正在等待北京市商务局的受理决定。此前中国官媒如《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都已经计透过社论放话，暗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一宗不平等、违劣 TikTok 及损害中方国家安全和尊严的交易案。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字节跳动北京总部，征询其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的交易案的细节，但未获回应。对此并购案之最新发展，林中南教授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平息，此案的最终主导权仍在特朗普总统的手上， 而他星期一的最新表态才是观察重点，代表美国政府仍坚持要 TikTok 完全切割卖断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美方股东没有完全控制权，这样我们就不会批准这笔交易。林宗南教授说，目前针对并购案所透露出的混乱信息，代表台面下的谈判仍在进行，但此案因牵涉到美中政府的角力，最终可能要顾及双方政府的国家尊严或面子，才能够达到特朗普总统要求的 TikTok 实质卖断之最终底线，亦都就是台面上没有卖断的实质卖断，亦即表面上看来 TikTok 股权没有卖断，但实质上美国股东是全权掌控的。他说，面子上或者是没有卖断的实质卖断，从美国的角度的话，他希望全部都是美资，但是这样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面子放在哪里？所以目前的话必须要设计出一个双方政府都有下台阶的方案，可能是台面上是没有卖断的卖断。若以此原则来推断现在的并购安排，合理的解释或者是直接跳动暂不需要卖断 TikTok 的美国业务，亦都就是新成立的 TikTok Global 会先以美中合资公司的形式运作，但未来上市后或者透过交易时程的安排和约定，会慢慢使中方股东逐渐出脱持股，直到卖断，届时 TikTok Global 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纯美资的公司。或者这样的方案略有缓兵之计的味道，但却是能够使中美政府目前都能够同意的妥协方案。只是对美国来讲， TikTok 若没有一步到位卖断，就非一劳永逸，亦需考虑日后会不会有杀出程咬金坏了这一盘棋的风险。另外林教授说，若此交易真的定案，在美中合资阶段的 TikTok Global 如何处理美国用户的数据，亦都是一大观察重点。他说，若股权易手后， TikTok Global 仲是原旧有的数据存取方式和管理人员，这样就是换汤不换药，代表特朗普政府在解决美国用户数据安全和国安疑虑上打假球。林教授说，中美合资的公司经手的所有数据中心数据都是在美国，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确保当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安顾虑，如果没有 TikTok 还是要按照原来营运的方式，只是在股权上美资的股权占多数。如果特朗普这样还答应，你就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纸老虎，他不是玩真的。谢田教授则认为，只要字节跳动仍持有 TikTok Global 的股权，不管是三成还是四成，就还是大股东，代表中国政府仍有管道可以轻易存取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尤其上市后股权若高度分散，再加上部分美国私募资金投资人根本只在乎利润不管营运，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只要持股 5% 就是最大股东，就可以把持公司的实质经营权。又有甚有，他说 TikTok Global 内部只要还有亲中派的中高阶管理阶层，即使没有持股，但他们若仍有权存取用户数据，就有可能配合中国政府秘密提供机密资料，因此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安威胁绝对不会因为股权易手而获得确保。对于这一点，谢田认为特朗普政府看得很清楚，应该不会轻易让步，中共是在意的，并且他是刻意的一定要去操控的，所以有这 30% 也好 40% 也好，他绝对是可以操控的，他要有心去做的人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特朗普亦都认识得很清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的切割。谢田说， TikTok 广受美国年轻人的喜爱，商业模式成功，但其实是一个愚蠢的娱乐平台，亦无益于年轻人的健康， 而且 TikTok 的技術含金量並不高。他質疑中國政府制出限制字節跳動出售、演算法等關鍵技術的禁令，除了目的在同美國政府對抗外，根本不是怕技術被抄襲，而是怕過去透過 TikTok 竊取美國用戶數據的管道、歷史數據等事蹟敗露。他說這個演算法剛剛是有問題的，這個演算法內中共現在不敢讓他公開。謝田教授認為這個就是因為這個算法裡面包含了怎樣採集數據、怎樣輸送給中國，這一方面中共不願意、不敢給人公佈看到。謝田說美國大部分的網路公司都收集用戶的個人數據，亦需要廣泛的立法來更嚴格的限制他們流出或者轉買所收集到的數據，但不同於依法可以拒絕提供數據給政府的美國公司，好像 TikTok 這一類中資公司必須完全配合中國政府來提供數據，且大多數為迫害人權或者自由之用，是迫在眉睫且正在發生中的威脅，特朗普必須優先處理。不過對於特朗普封殺 TikTok 一事，中國環球電視網特約時事評論員莫天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正浮現出一種帶有特朗普特色的新形態資本主義，尤其從此併購案最後出現的競標者竟是高度支持特朗普的直谷人，亦都就是甲骨文的創辦人拉里艾立森來看，其實一再違背美國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法治體系。他認為網路公司對個人數據的濫用並不一定構成國安威脅，因此美國從國安角度切入對一個中國短視頻平台 TikTok 的整治頗為荒謬。雖然特朗普的確已經成功設定議題並將其轉化為自己的政治利多，相對的莫天安說他認為外國勢力利用數據分析來影響某國的選情或內政則是已有潛力，而且是比較合理的顧慮，因此若美國從這個角度來封殺 TikTok 是比較企得住腳的，只是持股所有權亦都不是根本解決之道。莫天安說細節藏在魔鬼裡，如果美國對 TikTok 的顧慮在於其對美國內政的非法影響力，這樣誰持有 TikTok 所有權並不重要，你美國政府只需要增加公司運作的透明度，以便快速察覺到可能產生的非法影響力，就可以因應所謂的國安威脅。莫天安說依現有的交易條件來看， TikTok 併購案若最後是以中美合資的形式來拍板定案，這樣對解決兩國的爭議倒不失是一個最佳結果，這個代表兩國都必須有所讓步、有所妥協，才能夠最終達成協議。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在中國不斷以軍機侵擾台灣領空之際，美國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魯比奧說台灣終將是中國的紅線的議題，在必要情況下他們會採取武力行動以伸張對台灣的主權宣示，美國必須謹慎行事，在協助台灣提高中國武力犯台代價以阻止中國軍事冒進的同時，必須極力避免過度挑釁引發衝突，但亦都不能夠因為不挑釁而引來衝突。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的報導。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9月23日星期三在保守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一場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視訊對話中，答覆該研究所研究員沃爾特米德對於台灣是否可能成為美中之間的熱點問題時做出上述表示。魯比奧說這個是一個棘手的情況，顯然中國在台灣的地位已經受到侵蝕，正如最近台灣選舉時可以見到的，很清楚的是反對與中國大陸有聯繫的人，其重要性和政治實力都在增長。但與此同時，魯比奧說美國亦都在對他與台灣的關係上越來越自信，如今在過去一個半月已經派出兩位高級別官員訪台，
但大眾亦都睇到中國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嘅情形，亦喺度增加，如同一種發信號嘅演習。魯炳奧話：佢的確認為最終佢係對中國係一個紅線議題，如果有必要嘅話，最終佢哋會使用武力嚟行使佢哋對台灣嘅主張。魯炳奧話：喺好多方面嚟講，中國喺香港所做嘅就好似係一個試驗一般。那個就是他們理想上最希望的，他們會很想要台灣的政治人物操縱現有的制度來使那個的情況發生，但他們已經準備好，正如他們對香港一樣，在有必要時派兵進去。不過魯比奧亦表示，唯一可以防止那種情況發生的，就是如果這樣做代價太高，所以魯比奧認為美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幫助台灣，不是要在一個與中國的全面衝突中自勝，那個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有能力提高中國軍隊冒進的代價，而那一個代價要高到中國不願意付出的程度。但是美國要非常謹慎駕馭那個情況，目的在於避免引發衝突的發生。魯比奧說他認為這個就是目前能夠管控那個關係最好的情況，不過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這個是一個非常挑戰性和棘手的問題。魯比奧的確認為他們必須非常小心駕馭其中，不能夠過度挑人，但也不能夠相反的因不挑人而在下一個十年中的某個時候幾乎引來中國在那裡的行動。9月18号和19号连续两日，共有37架解放军军机侵入台湾空域，引发台湾政府强烈谴责。五角大楼发言人萨波表示，北京正在加剧地区紧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一报道话，萨波讲，解放军咄咄逼人及破坏稳定的行动，反映其持续改变现状及改写历史的企图。這個是有一個例證，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日益增加運用其軍隊來作為脅迫台灣及其他周邊鄰國的工具。對於中國解放軍近日在台海的頻繁活動，中國國防部發言人任國強18號在國務院新聞辦的記者會上說，這個是針對目前台海形勢，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正當必要行動。他說美國和民進黨當局加緊勾連，頻繁製造事端，無論是以台制華還是協洋自重，都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條，玩火者必自焚。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229票支持、187票反对通过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这是两日之内众议院针对北京强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强迫劳动问题所通过的第二部法案。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克斯顿提出的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將會要求在新疆地區有業務營運和往來的美國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它的生產供應鏈細節，包括其產品是否通過強迫勞動製造或生產過程是否同新疆維吾爾區壓營有任何的關係。這部法案的支持者說，推動這部立法象徵在反對侵犯維吾爾人權的立場上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我們知道強迫勞動很普遍，亦都是很有系統性的，審計根本是不可能，因為工人沒有辦法自由和誠實地談論他們的工作環境，他們都被中國政府嚴密監視和恐嚇。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戈文在星期三院會發言時是這樣說的，他跟著說，這項立法很重要的地方在於將會透過要求更加嚴格的披露，請投資者和消費者提醒他們注意到那些中國和國際企業在那裡的存在，他們的運作助長了對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大規模關押和監控。這種捲入對共有價值、公司聲譽和我們投資者和消費者都構成明確而實質性的風險， 同時亦都係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嘅麥戈文眾議員係咁講。不過，反對呢部法案嘅議員認為，雖然佢哋同意美國需要採取行動打擊北京當局侵犯人權嘅行為，但法案當中嘅部分條款可能會帶俾美國公司不必要嘅監管程序。就喺前一日，眾議院以406票贊成、3票反對嘅壓倒性結果通過咗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呢部法案由參眾兩院十多位兩黨議員喺今年三月份聯署推出。發起人麥戈文、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以及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等人。這部法案將會全面禁止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其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入口。美國法律已經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新的法案更加進一步假定新疆生產的所有產品都涉及到強迫勞動。新疆是中國主要棉花產區，法案如果生效，中國的大部分輸往美國的棉花產品都可能會被禁。這兩部法案還需要經由參議院通過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盧比奧參議員為 CECC 的共同主席，眾議院同時星期二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之後，盧比奧參議員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參議院方面的議程相當繁忙，但亦都希望參議院方面能夠盡快有所進展。盧比奧說他不認為這項法案到了參議院之後會面臨任何阻礙，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希望在收到眾議院法案後盡快無異議通過法案，然後送交給總統，這個是我們的計劃，我們希望可以推進法案。盧比奧是這樣說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亦都在星期二發表聲明表示，期待參議院能夠盡快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中國政府企圖利用謊言來掩蓋針對維吾爾人所推行的強制節育和強制充當廉價勞役的事實。我們呼籲聯合國主派一個國際代表團前往當地實地了解維吾爾民族的生存處境。迪里夏提在聲明中說，在眾議院通過第一部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的法案，亦就是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北京強烈憤慨，堅決反對，並已經向美國嚴正交涉。他稱強迫勞動問題完全是美國西方一些機構和人員憑空捏造的謊言。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將據港超過100多萬的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送入去拘押營接受再教育。中國政府否認新疆存在住再教育營或者是拘押營，稱這些設施是為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而設立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美國國會今年通過了得到兩院兩黨高度支持的維吾爾人權法，並由特朗普總統在6月17日簽署成為法律。9月14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中國產品發布了5項禁止入口的暫扣令。國土安全部說，暫扣令涉及的產品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家贊助的強制勞動生產，中國政府在當地針對維吾爾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進行系統性的踐踏人權行為。這個是特朗普行政當局針對北京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方式而採取的最新制裁措施。美國政府之前對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在內的被控參與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路透社報道說，美國海關官員上個禮拜說，除了9月14日宣布的禁令之外，他們已經準備針對整個新疆地區的棉花、棉織品和番茄等產品制定更加廣泛的禁令，但行政當局內部仍然在進行法律的分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梵蒂岡繼續同中國的接觸政策，續簽了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美國政府抨擊梵蒂岡的努力沒有換回中國宗教自由狀況的改善。分析人士說，美中持續脫歐，梵中繼續靠近，正在成為國際關係動盪變局當中兩個經典案例。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梵蒂冈新闻网话，9月22日，梵蒂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舒基主教就此发表声明，称协议对中国的教会生活和梵中对话意义重大，并讲中国的所有主教如今首次与罗马教廷融为一体。梵蒂冈新闻网刊登的公布表示，梵中签署这一项临时协议前进行了长期和审慎的谈判，协议的签署是彼此和解关系逐步发展的结果。公布还说，梵中主教任命协议的签署为扩大双边合作创造了条件。公布显示，梵中双方代表团层级和以前保持一样，中方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王超，罗马教廷与各国关系副部长卡米莱利则率领梵蒂冈代表团。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出简讯通稿，报道中梵签署新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查询时，没有提供续签细节，只是就中梵主教任命协议两年来的执行情况和愿景做了原则性展述。汪文斌说，中梵关于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签署近两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协议得到顺利实施，中国天主教事业健康发展，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持续推动改善关系进程，中梵之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中方对推进中梵关系是真诚和积极的，对双方展开交往是开放和欢迎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8日曾发推话，罗马教廷两年前和中共达成这一项协议，希望以此使中国的天主教徒受益。然而，中共践踏宗教信仰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梵蒂冈如果续签这一项协议，将会危及其自身的道德权威。蓬佩奥警告说，假如中共得手，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都被臣服，这样蔑视人权的中共政权将会因此更有底气。蓬佩奥还在宗教研究机构天主教第一要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天主教徒与教会的道德见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梵蒂冈教廷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和中国的天主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他在文章中说，梵蒂冈外交官本月将与中国共产党官员举行会议，商讨教廷与中国之间为期两年的临时协议的续签问题。该协议的条款从未公开披露，但教会希望通过与中国政权就任主教达成协议，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状况。但是蓬佩奥国务卿指出，两年过去了，中梵协议并没有保护中国天主教徒免受共产党的蹂躏，更加不用说共产党针对基督徒、西藏佛教徒、法轮功信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众的残酷对待了。法新社说，中梵续签有关主教任命问题的临时协议令美国非常不快，清教中方制国一直在度致力修复中梵关系，不过他的这一种姿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战中推动中国宗教自由的做法背道而驰。分析人士指出，很明显在对华关系的策略上，梵蒂冈执行的路线是继续与中国接触，美国政府则是依据自身经验抨击梵蒂冈在走自己的老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梵蒂冈是妥协了，其实不单只是蓬佩奥批评了梵蒂冈，特朗普也都对梵蒂冈做了批评。中国天主教有爱国教会，也都有地下教会，本来地下教会和梵蒂冈还是有一些联系，但是中国政府不会承认地下教会，因此拆了一些教堂等等。特朗普说他觉得梵蒂冈做了妥协和容忍。半岛电视台说，中梵签署第一个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后，方济各立即承认了8位由北京任命而非教廷批准的中国教区主教。梵蒂冈后来还批准了2位中国任命的新主教。2020年年初， 梵蒂冈外长同中国外长70年来在一次国际活动中首次公开会面。纪石明说，梵蒂冈还是用接触的方式，希望梵蒂冈的价值和声音能够传到中国大陆市场。梵蒂冈用他的方式在这里和北京沟通，这个正好和美国提出来的接触无效，现在要脱欧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梵蒂冈还是停留在原来西方社会和中国接触的关系上，看好中国的市场，因为他亦想不出他的什么方式。纪石明说，美梵对华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梵蒂冈进军中国主要是在文化和宗教领域，美国则是以庞大经济交流为依托。纪石明表示，在国际关系调整当中，无论什么情况下，接触还是必要的，因为最终的解决方法，哪怕是冷战和热战，最终还是要坐下来谈判。脱欧不接触只是给对方一种压力。路透社援引梵蒂冈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官员的话表示，梵中主教任命协议并非完美，但是梵蒂冈获得了与北京隔绝近70年后维持直接对话近乎唯一的渠道。半岛电视台说，梵中双方协议仍是临时性的，协议内容从未对外公开，重点主要是北京和梵蒂冈在任命中国境内教区主教问题上都有发言权。除此之外，协议成果甚微，梵中关系中亦都出现过中国神父突然失踪数个星期之旅的棘手问题。中国约有天主教徒1200万人，教会数十年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有些属于官方三字教会，有些属于地下家庭教会。官方天主教会神父都是共产党任命的，地下教会忠于罗马教廷，因此受到中共当局迫害。中梵两国政府续签主教任命协议，对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的改善是否有促进作用？广东天主教徒潘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没什么大的促进，都是政府行为，有什么作用呢？不过协议是可以的，但是协议有什么作用呢？反正他们政府签的协议和下面没有多大的关系，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表面给你看看。这位天主教徒还说，中国很多层面宗教信仰思想很糊涂，没有独立的个人思想。前香港天主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在中梵第一次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后曾经表示，梵蒂冈和中国的协议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背叛，他指责梵蒂冈将羊群放入狼的嘴中。刘柏年退休前曾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9月22日他以个人名义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认为中梵宗教关系应该不受政治影响。刘柏年说，天主教的使命是传福音，是基督升天的时候命令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这个是为主的，不是去搞政治，不是去讲条件。中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天主的福音就应该在中国传，因此不要去讲政治条件，否则就不是基督的精神。刘柏年表示，不管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都要在那里传福音，将信仰炒作成政治，不符合基督精神。关于中梵建交的前景，刘柏年说，只要梵蒂冈坚持从传福音的角度出发，建交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不过梵蒂冈内部一部分人出于政治原因不赞成与中国建交。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五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灵柩是被转移至美国国会大厦的国家雕像厅接受公众吊唁，她亦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享此哀荣的女性。而在肃穆哀悼的告别气氛背后，一场有关她的继任者的争夺战正是密锣紧鼓。金斯伯格身后留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空席，不单止为临近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增添了变数，更深刻影响了美国长远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将于这个星期六宣布提名边个来填补这个席位，虽然一些幕僚建议他更早这样做，以便给参议院留足够多的时间来确认他的提名，但特朗普选择等到金斯伯格的追思仪式结束后再做出宣布，以示尊重。目前具体人选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会是一位保守派女性大法官。跟住落嚟的工作就是参议院的了，只要参议院能够在明年1月20号新一届国会上台之前完成对特朗普所提名的大法官的确认，这样不管今年11月的大选结果如何，由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都将呈现出6位保守派大法官对3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局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承诺将在今年内对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进行确认投票，虽然目前已经有2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不会投赞成票，但鉴于参议院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席位优势是53-47，即使有2位共和党人跑票亦都对大局无碍。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星期一晚间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透露，共和党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来通过特朗普总统的大法官提名。这样的局面引发民主党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现在距离11月3号的总统大选已经如此之近，甚至很多选民已经提早投票，亦都就是说选举已经开始了，那提名大法官这样影响心愿的权利就不应该由现任总统，而是应该等到大选之后由新总统接手，这个是对选民意愿的尊重。更令民主党人气愤的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曾经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为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举行确认听证会，使得一个原本会由自由派大法官填补的席位落入了保守派大法官之手。他们指责共和党的做法是双重标准，但又很难在程序上找到阻止的办法。艾克隆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认为，这种愤怒会提振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选民会觉得非常气愤，觉得共和党偷走了不单止一位大法官席位，而是偷走两个。科恩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会有很多民主党人对共和党的这种虚伪感到愤怒，这个将激励他们会给拜登投票。科恩教授还认为，最高法院的势力进一步向保守派倾斜，首先威胁到的就是奥巴马医保的存留，而这个议题是民主党左翼进步派最为关心的议题，所以左翼进步派会更为愤怒，这个使得一些原本支持桑德斯而对拜登缺乏兴趣的进步派选民有投票给拜登的热情。科恩教授同时指出，如果共和党在总统大选前强行让大法官一事尘埃落定，民主党选民会更有动力在大选中夺回白宫和参议院，因为他们想以此来平衡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共和党这样做，民主党赢得了白宫和参议院，他们将扩大最高法院，增加至少2个席位或者是4个席位，他们还会废除国会里面用冗长演讲来阻止议事的做法，从而使民主党的议程能够在国会推动。不过这一场大法官保卫之争调动起的显然不单止是民主党一方的投票热情，共和党选民的热情亦被点燃。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在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集会上立刻就有支持者打出保上这个席位的标语，特朗普总统快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并获得参议院的通力配合，这个大大增加了保守派选民对他的忠诚度。有分析认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很多原本对特朗普的言行并不满意的保守派选民就因为特朗普承诺会将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而选择了支持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他亦都将借助提名保守派大法官的势头，让政治图谱上的整个右翼更满怀热情的团结在他的周围。 並轉移大眾對於新冠疫情、種族衝突等問題的關注。根據 Political 和清晨諮詢公司的聯合民意調查，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大選議題之一。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前，共和黨選民對這個問題的熱情度高於民主黨選民。在金斯伯格去世後，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對於他們的投票決定非常重要的選民比例從 47% 上升至 56%。 相比而言，這個比例在民主黨選民中上升幅度更大，從此前的 48% 飆升到 60%。 在共和黨選民中，這個比例從此前的 50% 上升至 54%，而在獨立選民中的比例則從 42% 上升至 51%。 最高法院的保衛戰對於大選的意義還在於，如果跟著下來特朗普和拜登在選舉程序、計票結果等問題上出現爭議，訴諸法律或將由最高法院來最終裁決，而最高法院的判決很有可能會決定選舉結果。特朗普總統星期三在白宮對記者表示，他認為這一屆大選可能出現民主黨所策劃的騙局，而共和黨勢必會以訴訟回擊，官司可能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如果那時最高法院只有八名大法官，將有可能出現4-4的僵持局面，因此應該在大選前將最高法院保齊至9人。分析人士亦都認為2020年大選出現法律糾紛的風險較高，最高法院的職能更顯重要。俄亥俄北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羅伯特·亞歷山大對美國之音說，在任總統時時談起選舉被操縱了，他對選民說他們要從你那一度偷走選舉。此外，我們可能會見到歷史上最多的一次以缺席投票或者郵寄選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數。你知道大眾第一次做某件事的時候都會容易犯錯，而且賓夕法尼亞州的最高法院在郵寄選票的問題上做出了一個有爭議的裁決。在2016年，賓夕法尼亞州的選舉結果是由不到1%的差距決定的。今年民意調查亦顯示，兩位候選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支持率很接近，賓夕法尼亞州可能會是決定選舉結果的一個關鍵州。如果他們沒辦法在賓夕法尼亞州解決爭議，官司就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沒人希望看到這一種可能性，但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小布什與戈爾對佛羅里達州的計票結果產生分歧，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最終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於小布什的裁決，鎖定了小布什的勝局。這一場大法官保衛之爭還將影響到參議院的選情。《華爾街日報》華盛頓事務主編傑拉爾德·塞博9月22日撰文寫道，尤其是三位共和党参议员的竞选连任会因此增添变数。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2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2小时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